为着这个训练，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着到目前为止每一篇信息感谢你，你带我们看见你心头的愿望和负担，你在你恢复里的中心负担，我们把这一篇信息交给你，盼望你在我们的说话里说话。主，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话，我们宝贝你的话。我们是最享特权的一般人，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内里的琐事向你打开，让你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使你能够占有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神人，成为那一般能够转移时代的人。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的话，求你祝福这一堂聚会。哈利路亚。圣徒们，我在开头作为一个简介想要提到几个点。我想应该是 Ricky 弟兄讲到了活力牌第十七章，在文集里加了这一章，是李弟兄在97年提到的这十个点，我们在这一次训练里讲到这十个点。今天我们要讲其中一个点，就是在生命中作王。在这一段话里面有加了最后有一句话，我想我们都意识到李弟兄在这段话里说，我们仍然需要为主的恢复多有祷告，我们不该觉得主会简单面对仇敌，会简单轻率的做一些事。仇敌在地上仍然像吼叫的狮子遍行全地，我们要祷告主捆绑他，了结他。愿我们对主忠信，在这事上与主配合。我觉得李弟兄这样的话，在这一篇信息在生命中作王，对我们是很合适的。甚至作王这个词也含是一种的征战，我们为要作王，就需要克服各样的难处。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并给人管制权、管理权地。在一章二十八节，要讲到要制服这地，制服这地，要使用管制权来制服地上的活物。这个制服指明有在宇宙中有一场征战，是在神与撒旦之间的征战。今天主盼望人能够实行制服的这个功用，不仅是仅仅作王，更能够制服。我们可能以为在生命中作王对我们太高了，可能仅仅是为着很少数的人能在生命中作王，甚至这个主题可能对我们有点太高，让我们有点害怕。但是在第十篇会讲到我们有神圣权力，有份于神的神性，这里讲到我们能够承继，我们在主在行传二十六章讲到主在大马色临到，大光临到他，在这里是对给保罗的使命， 就是主差他到外邦人那里，叫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在这里有两个要词，一个是赦罪，一个是基业。弟兄姊妹，我要在看这一件事在生命中作王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的基业。作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我们有神圣的权利，能够经历并且进入在生命中作王。我们也要从这篇信息看见，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只是为着少数人的。我们需要操练，将我们自己献给主。主啊，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使我能够在生命中作王。当主得着一般人能够这样活，这样子来经历的时候，这是为着真正的召会生活，这也是使身体成为实际。我们接下来会再仔细的看这件事。另外，我们也需要领会，特别在开头，希望我们领会这个君王的职分。作王还是君王的职分，是王来作王，不是蛇，而是王在他的王国里作王。所以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的基业是进入君王的职分。作王还是君王职分，每一个新约的信徒都应该是君王，也是祭司。旧约的君王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的君王职分。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的注解告诉我们，我们所接受的生命不仅叫我们蒙拯救脱离一些事，也使我们作王管理一切。所以当我们讲到在生命中作王的时候，讲到君王的职分，这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在这个会场里的每一个人，所有蒙重生的，有神生命的，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不是只是为着少数人的。我们现在要进入纲要，我要指出有两本要紧的书是这一篇信息主要的内容。首先是在李弟兄在他人生的末了的时候，在1997年的信息，这是非常紧要也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是1996年讲到罗马书中神完整救恩的解经读经。1997年的书是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我推荐这两本书作为你们进一步的研读。圣徒们，难道你不觉得高庆幸吗？我们拿着这本纲要，这是宝贝。这十二篇信息都要给我们进入消化吸收祷告，使这一切的事成为我们的经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我们所说的话对你们可能一时难以完全接受，你就想这些怎么可能在训练之后怎么能够发生在我身上呢？我要说，你只要进入主的话，用这些话来与主祷，向主祷告，与主交通，愿这次训练的话 话语成为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交流，成为我们所说的，愿我们宝贝这些话，在我们余下的年日里一直宝贝这些话，使我们能把主带回来。我们是在一个何等特别的时刻，我们在这个特别独一的时刻，在这里有一场征战进行，仇敌要拦阻我们，使我们被打岔，叫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不能了解，这是为着别人，不是为着我的。圣徒们，我们要把这个说谎者逼到角落，愿我们他一直持续的说谎，但我们需要停止他。在李弟兄关于在生命中做完这件事有以下的话，借着活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中，在生命中做完，我们能够过教会生活。我们可能想说我们是活在教会生活中，但我们该问问自己，我们的教会生活是照着神圣的生命吗？还是只是社交天然的呢？主所寻求的教会生活，那个预备心腹的教会生活，是乃是基于在生命中作王，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才能过教会生活。我们若不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与控制之下，就不能过真正的教会生活。我们必须在生命中作王来过教会生活。这可能与我们的观念有些不合，但是这是事实。若我们要有真正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可能有个例行公事的教会生活，可能有一个我们觉得还可以适合我们的教会生活，但我们若是要一个真正的照着神的预备心腹的教会生活，我们就需要享受神圣的生命。今天所有的圣徒都需要接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神圣生命里接受限制与管制。我们要把这个在生命中作王的观念引进，盼望这短短的话能够鼓励我们，不要觉得害怕，反而要在这些话中把我们全人向主敞开。好，第八篇的主题，在生命中作王，第一大点说，神完整的救恩是要我们凭生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这是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李龙辉弟兄在前面非常美妙的讲到了罗马书五章十节二十一节，这那是讲到神完整的救恩。但是五章十七节是属于我的。好，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在这一节有好几个要点我们需要来思想的。首先一开始讲到的这一人就是亚当，人的情形就在亚当，就是死借着亚当做了王。你喜欢这个王吗？感谢主，还有在这个图画里有了另外一个王。五章二十一节讲到恩典作王， 但是在十七节讲到信徒在生命中作王，但是十七节讲到一个人一面有死作王，另外有在生命中作王，但是在这里指出了另外一个王，你要把你的名字放进去。那些人是，那些是谁呢？就是我们，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恩赐的，他们要在生命中作王，那些人要作王。 Ben Cooley 弟兄要在生命中作王， Kerwin， 那些圣徒都要在生命中作王，因为我们就是那些人。我们要问自己，一方面来说死作王，我们可能以为是生命中生命要作王，但是生命是借着那些人。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这符合我们刚刚提到使徒保罗在行传二十六章所接受的使命，那一个基那里的基业，就符合我们这边说到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我想李荣辉弟兄在前面提到了这件事，但是我们要很主观的来讲，来经历这个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这是我们需要接受，使我们能够做王。接受，接受恩典，并接受义之恩赐。圣徒们，你难道不想成为那一般受，接受的人吗？是借着接受，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做王。所以神完整的救恩是叫我们能在生命中作王。在世界上有很大的缺乏，在世界里死是那一个遍布全地的因素，死遍布全地，甚至我们也在死的权势掌权之下。在罗马五章，保罗清楚地解释这件事。我建议你读罗马书五章十到二十一节，这一段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强。第一终点，在生命中作王乃是对神生机救恩完满的经历。在前面的信息我们已经讲到了神生机的救恩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步骤，你难道不珍赏主把这个向我们打开，我们能够在其中得救的过程向我们打开？我们为着法理的救赎感谢主，若是没有救赎，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但是这里的救恩是更要的救恩，是继续，是往前的。这提醒我，艾弟兄在第一篇信息讲到弥迦书五章二节，讲到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他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出来。这也是生命运行的原则，神是生命是持续的出来。约翰十五章讲到这个生命是一直在扩展的，它是活跃的，不是死沉的，不是停滞的，不是不活动的。生命 所以基督的出来是持续不断的，他进入人性里，他成为我们像我们一样的人，过人性的生活，经历死复活升天，他到这个纳灵浇灌下来，使我们能够经历他，甚至我们能够这个经历还要持续，现在福音还在继续传扬到整个地中海的区域，保罗在他的旅程里，他传布主的话，这是神圣的开展，这个出来还要继续，今天还在继续。根据以弗所四章，三章讲到，他要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心里安家，从我们的灵继续出来。这个出来，这个活动，乃是神圣生命的性质，带我们进入神生机的救恩，就如同李荣辉弟兄上一堂所讲到的，现在我们要讲到另一个步骤，就是在生命中作王，这是这一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这个过程正在我们里面做工，感谢主，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我要再说，不要接受仇敌的谎言，好像我们不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在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长大，直到成熟，在这个成熟里，我们就能接经历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弥迦五章二节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重点，义的恩赐是为着神法理的救赎，恩典是为使我们经历神生机的救恩。我是相信我们已经解释了第一小点，义的恩赐乃是神法理的救赎，实际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恩典是神自己做我们全丰全足的供应，为着我们生机的救恩。我已经提到我们需要进入恩典，这是恩典照着罗马五章十七节， 我们领会，我们若要在生命中作王，就需要恩典，因为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这接受就产生了在生命中作王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接受恩典，洋溢的恩典，在这里没有缺乏，需恩典的供应是充足的，是洋溢的，恩典这一面没有问题，它基督已经经过了过程，使这成为可能的，它对我们是亲切便利的，可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反而是在接受这一端我们是缺乏的，是短缺的。愿主得着我们成为最好的接受者，他有洋溢之恩洋溢之义的恩赐要我们来接受，他要给我们恩典，要给我们义的恩赐，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接受。愿我们这样祷告，主啊，愿我成为最好的接受者，不是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弟兄姊妹，靠着我的努力天然的活动，主啊，帮助我接受恩典，因为这恩典是便利的，是全足的，足以应付一切的需要。我要请我们众人思想挪亚在创世纪六章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今天在挪亚的日子呢？就像路加二十四章 门徒们问到你来的兆头是什么，主说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你在创世纪六章讲到耶和华后悔造人，因为那里的暴力，那里的不道德，这一切不法的事，你看看那里的情形。但挪亚怎么样能在那一个情况中活着呢？但那里说挪亚与神同行，这怎么可能呢？是因为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主面眼前蒙恩，恩典在那里，恩典使他可以向主忠信，向主的托使命忠信。那一个忠信是基于挪亚经历的恩典，使他能够建造方舟，让主能够转移时代。另外，主，我受提醒的是，在彼得后书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只搭救了那常为不法之人的淫行意欲的义人罗德。罗德在这里，不法即是特别讲到那些违反本性和良心之律的人。罗德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是个义人，但是他感到抑郁，他是为了那不法之人的淫行而抑郁，这是一个特别的不法。我们读不法即无原则的违反本性和良心之律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圣徒们，我们很容易觉得为这一切感到抑郁，觉得失望，觉得忧郁，觉得焦虑，为着我们所爱的人的情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我们需要像挪亚在主眼前蒙恩，我们需要过一个我们蒙召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环境里过主呼召我们过的生活。在马太24章，不法的事要增多，爱主的心就渐渐冷淡了，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我要向你们陈明一段话来鼓励你们，就是关于恩典的价值。我们看，先看到这个黑暗的背景，因为我们现今所处世界黑暗的情形，无原则的，我不需要讲细节，但是这样的气氛可能对我们产生了一些果效，使我们也因着这周遭的情形而受苦。但是在尼弟兄的信息里讲到仇敌对我们消耗我们的伎俩，这个什么叫消耗，消折磨我们呢？就是一点一点，今天一点，明天一点，这个折磨，这个消磨是一直持续的进行，甚至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但是至终是全然的耗尽。撒旦 是在那里折磨，在那里消磨神的圣名。今天一点，那里一点，使我们今天受一点苦，明天受一点苦。我们可能以为这不是很重要，但是这撒旦这样的折磨要完全的耗尽我们。这是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如果我们对撒旦生气，有一些人非常的软弱，他们就让撒旦消磨他们。神的儿女们应该对撒旦感到生气，一旦他们对撒旦生气，一切就都正确了。我是在生命中作王的光中来考虑这件事，但问题是谁在作王？是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他们要在生命中作王。同时在这里有一条小蛇，他一直在那里要消磨我们，消耗我们。他想要消磨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在这周进入这些话，我们都要得受鼓励，有活力，知道我们是何等享特权的一般人。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要给主地位，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世代中享受恩典，接受洋溢之恩。好，我们来看第三重点，追求基督最高的成就，乃是借着基督的洋溢之恩，在他神圣的生命里与他一同作王。在生命中，我们是在他神圣的生命里与他一同作王。在雅各书，雅各讲到要顺从神，要拒绝魔鬼，他就要逃跑。就是我们需要向神谦卑，就是顺从神，抵挡魔鬼，这是抵挡仇敌的方式，使他从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顺从顺服主，我们天天将我们自己向他敞开，顺服主。我们不是，而他是。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们需要服从神，这使我们能够抵挡魔鬼。为着这个感谢主。第一小点，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胜过征服并辖管撒旦世界罪仇肉体己和一切环境遭遇。在使徒行传28章29节讲到保罗的经历，在他往意大利的路上的时候，行程里，你如果读这一段的生命读经，李弟兄讲到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保罗其实不是坐监的，他是在那里做王。在这一切的环境里，他是超越的。李弟兄提到这276个得救的人中间，靠着因着保罗而得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著名的注解， 九节注一，在这个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使徒在他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生活远超忧虑的境遇。这种生活是全然尊贵，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标准，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性，与多年前主在地上所过的生活相似。这是耶稣在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地上。接着说，难怪人对他和他的同伴多方尊敬，给予上等的礼遇和最高的敬意，因为保罗在那里一面他是囚犯，但他又是他对百夫长说，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当水手害怕的时候，保罗对百夫长说，你不要让这个水手离开，你需要他们。然后他又劝他们要用饭。在整个过程中，你看见保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在保罗身上看见，我们在挪亚看见，接下来我们还会看见一些榜样，但是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胜过征服辖管这一切消极的因素。第二小点，所有接受了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信徒，都需要在神圣的生命中操练受约束和限制。这一点很重要。在生命中做王，不是说哦，我可以在家里做王了。有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开玩笑，我说我是王，这里是我的城堡。我现在再也不讲这样的话了，因为谁是王呢？在生命中做王，没有叫我们有权柄做什么。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基业是经历这个神圣的有神圣的权力来经历，在生命中做王。我们需要在神圣的生命中操练受约束和限制。在百夫长马太八章九节，这里的百夫长，在路加七章也有同样的故事。百夫长他有一个很宝贝的仆人生病，病重将近于死，他请主来医治他，但是他说，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做这事他就做。他知道主耶稣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在主的身上看见。在另外一篇信息，我们看见主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总是顾到神的旨意、父的旨意、行父的旨意，说父赐给他的话，行父所要做的事。他是在权柄之下的人，所以在他的生命中、生活中有一件事彰显出来，因为他在神圣生命中操练受约束和限制，百夫长看得出来，他就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说：“你是，我也是。”然后主耶稣就说：“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遇见人有过这样大的信心。”当我们讲到 在生命中做王，我们要进入这样的经历里，在各样的环境遭遇中，我们要操练受约束和限制。第二大点，认识在生命中做王是一件事，但我们还需要进入在生命中做王的经历。圣徒们，至终这要成为我们的定命。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不是只是为着将来的。在生命中做王是为着今天。第一终点，我们蒙了重生，得着神圣属灵属天君王和君尊的生命，这生命使我们登宝座，做王掌权，管理万有。我们有的是何等的生命，作为信徒不是很低很卑贱的，而是君尊的高超的。我们有的是何等的基业，在经历上，在生命中做王，就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所以我们再次提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怎么应用在生命中做王。基督是在生命中做王的榜样，他一直在父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我想到约瑟在创世纪的故事，他在创世纪的生命读经里面还有纲要里面，他是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他的父亲雅各经过了许多的经历，被破碎受管教，他经历这一切，至终主能够在他里面有地位，使他达到成熟。但是成熟生命的掌权的一面是见于约瑟。我一直对约瑟感到稀奇，他怎么能够这样的受误会，这样受错待？但约瑟还能说，你们这样子苦待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借着他，甚至耶和华在他里面做工，使他成为埃及的管制者。在饥荒的时候，他是那个掌权的，法老设立他在那里做王掌权。在一个饥荒饥饿的时候，当他要把食物分配给他的弟兄的时候，他知道主所要做的是什么。所以约瑟是我们非常是我们绝佳的榜样，给我们看见在生命中做王。基督是在生命中做王的榜样，他一直在父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我们提过这件事了。二，保罗是一个榜样，他在生活和执事上都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使徒行传26章28节给我们看见，因为这一个人与主是一，在28章他身上有一种尊贵，他身边的人能够看见这样子的尊贵。三，我们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借此在生命中作王，就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今天地上有个极大的需要，甚至在我们中间也有极大的，中间的圣徒也有需要这样子过生活。这就是我们能够抵挡黑暗的势力，这就是仇敌被征服的方式，借着有圣徒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进入在生命中作王的经历。这是权柄的源头。四，我们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就活在神 爱子的国里，在爱的甜美中受管理和约束。第三终点，在生命中做王，就是征服各样的不顺从。不顺从，我不喜欢这件事，但是这个讲到我们那里的琐事，常常是这样子的。在很多的环境，我们面对的人事物，各样的环境光景，我们可能有一种不顺从、背叛神、向神背逆。在民数记16章讲到可拉党他们背叛摩西，这是一个背叛，但是在那里摩西面伏于地，说出他到主面前，他把自己交，他没有立刻的反应来处理那个情形，来更正或改正或调整，他把自己交给主，他到主面前就给耶和华有地位进来对付背叛。多年前我们中间也有背叛，在我们中间70年代末期有风波，那时候我们想说李弟兄会怎么处理这事呢？他后来告诉我们，他到主面前，愿这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我们不会自己做什么，而是到主面前寻求主的指示，他的带领，好叫他能做他所要做的。我们既如同神一样在生命中作王，就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只是无份于神格。这是第五终点。我们很宝贝，我想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都很宝贝这个点。在前面两个大点主要是讲到真理，第一大点讲到真理，第二大点讲到经历，生命中作王的经历。第三大点开始讲到经历，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有一个转，接下来的纲要是相对于我们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来读第三大点，罗马五章里的在生命中作王，乃是开启6-16章里一切事的钥匙。你有想过这样是吗？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从96年、97年，我提到那两本书的两个特会，我妻子和我们在路途中听这两次特会的信息，我们的弟兄讲的这个是非常的尤其是罗马五章里的在生命中作王，乃是开启罗马书后面所有一切事的钥匙。你有当然有罗马12章身体生活，14章有接纳信徒，15章、16章有信徒中间的彼此的接触和相调。我们要进入真正的教会生活，实行身体生活，如同主所渴望的，我们就需要罗马五章的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如果没有在生命中作王，就没有后面这一切的事情。好，我想你可能会想说，我还没有在生命中作王，但我们有教会生活，那这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都多多少少曾经尝到在生命中作王的一点滋味，我们也尝过身体生活的滋味，但我们主要的是更要更多的，我们需要更多，更多长大，更多追求，进入神圣生命的成熟。成熟不可能对我们年长人可能需要很多年，但是你们可能会可以很快的进入这一些教训，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但你需要接受这些话，来接受，用这个来祷告，让主穿透你的每一个部分。这些话如果在我们里面产生功效的话，难道你不相信主能够给我们我们该有的经历吗？使我们能够过真正的教会生活，有基督身体的实际，这需要在生命中作王，是从我们消化在这样执事的话而来的。第一终点，我们必须在这光中来看六至十六章里的一切事，在生命中作王，在六至十六章得着说明，其中所阐述的一切事，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乃是我们接受洋溢之恩的结果。在这个光中，我们来看这些章节的内容，我们就能够有崭新的看见。这里面阐述的一切事都是接受洋溢之恩的结果。我们若在生命中作王，就在六至十六章里所陈明的一切事上有份。好，第四大点是第三大点的发展。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其结果乃是真实并实际的身体生活，显在教会生活中，为着他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赞美主。真实并实际的身体生活只能是在生命中作王的结果，而在生命中作王，唯有当我们交于并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才能经历神经纶的最高峰，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因此这个高峰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竭力去追求的。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中作王，就不可能有这一切的项目。主如何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呢？这完全是生命的事。罗马12至13章中过身体生活的每一项，都需要我们受神圣生命的管制而向主活。这告诉我们，罗马12至13章的每一项都在于我们受神圣生命的管制。好，在罗马12章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以下所有的经历都是借着在生命中作王而成为可能的。二，我们不该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这也是在生命中作王的事。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提醒我，在腓立比书2章有一段，就是思念 耶稣基督里面所思念的，在五节至八节，基督降卑自己，他的降卑有七步，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显为人的样子，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没有里面钉十字架的生命，就不可能按照腓立比书二章的榜样，唯有这样的生命能过这种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榜样来活出这个生活。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拆掉我们自高的意见，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是在腓立比书，你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里面有另外一种的思念和心思。当我看见一个弟兄显示在腓立比书二章，我知道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曾经做过不好一个很不好的事，是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一些人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件事需要被对付，所以我和一些弟兄们与另一位第三位弟兄在一起。这个弟兄拿出钱包里面的100块美金，他说有一个弟兄为着一个特殊的时刻给了我这一百美金，然后我想说这个是为着这个特别的时刻的，我看见这个情况，就想说这个弟兄要做什么呢？这好像不是我所以为的情形。我想说这是一个审判、责备、改正的时刻，但是这个弟兄拿出了100美金，我想，诶，是怎么样呢？想说我们大概要吃个晚餐。我从这位身上所看见的是腓立比书二章的心思，他在那里给我看见，当这两位弟兄，一位是这个犯规的、犯错的弟兄，甚至犯罪的弟兄，但另外一个弟兄想要帮助他、牧养他，但这完全是按着神来牧养。这位弟兄降卑自己。有时候我们对付圣徒们就是改正他们、责备他们，我要把事情讲清楚，但是这位弟兄就是降卑。这样子的职，然后这位犯错的、犯罪的弟兄，他本来以为在这个交通之后他不会再回到教会生活。一方面来说，这个交通的确有光照，但也是对付了那个情形，但是这个对付是以一个非常柔细并按着神的方式进行的。这个经历一直在我里面。你如果读罗马书14章，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定罪、来审判彼此呢？有一些人，你想，他们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他的态度可能不是太好，但我们有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能 怎么能够责备呢？不，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看见一个人降卑自己，是这样柔细的供应这位弟兄，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实在需要应用这点，我们也需要享受洋溢之恩。你需要恩典使我们除去所有的骄傲，除去所有的野心，卸去所有对弟兄姊妹那个不好的态度。第四，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基督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所有的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第二终点，我们需要借着在生命中作王，为着身体的生活活出最高美德的生活。好，继续，我们爱人不可假冒，并且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们要亲热的彼此相爱。李弟兄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感，更多的感情。我们应该与主有我们应该有这样情深的关系。他说，我们教会生活里太多脸看起来像石头一样没有表情，我们应该亲切的彼此问候，亲热的彼此问候。弟兄，看见你真喜乐。我遇见一位我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的弟兄，我们就说，弟兄，看见你真好，赞美主。我们问候彼此，不是出门的时候才问候，而是在教会生活里天天挨家挨户，我们应该彼此有更多的来往。在教会生活里，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这是因为我们在生命中作王而得以成就的。二，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应在患难中应当忍耐，我们应当与喜乐的人同乐。那个姊妹在喜乐，这另外一个姊妹不应该觉得说，她不用那么喜乐，她不会持续太久的。她只是今天特别好，过得特别好。不，我们应该与喜乐的人同乐，并与哀哭的人同哭。如果一个弟兄在哭，你不要有一种态度说，弟兄，你自己处理，我先走了。我们应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在12章5节讲到，我们是彼此互相做肢体，所以发生在科尔文身上的对我也是很重要。科尔文弟兄失业了，他说，真是遗憾，他需要受对付。这是什么态度？他可能需要对付，但是你对弟兄的态度，你应该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你应该表同情。我们是彼此互相做肢体。弟兄姊妹发生的事对我们应该是很重要的，对于众教会发生的事，在非洲发生的事对我应该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关心圣徒们怎么样，全地的圣徒们现在光景怎么样。若是可能，我们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说出这里的尽力，在英文说，只要是在于你们。有时候在教会生活里，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不愿意赦免，但 如果是在于我们，我们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要与众人和睦。当然这也是有界限的。第五大点，我们需要在生命中作王，效法使徒保罗，将各地的教会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在第五大点，我们看见在生命中作王的结果。如同第四大点，在第五大点多八次用到交通这个词。我要对圣徒们说，圣徒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一个最大的发明就是交通，我们应该宝贝交通。当我初次遇见主，我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形，但是那一个遇见主是非常强而有力的，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但我不认识任何基督徒，没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就是遇见主了。我没有时间讲我的故事，但你相信我，我遇见主了。但是我没有交通，我不认识任何信徒，我不晓得我需要去教会呢，我是要去读圣查经班呢，还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试着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告诉我的朋友们不要做那些坏事了。我持续了两个月没有交通，一年后我被引进了交通。圣徒们，我们该宝贝交通。交通何等宝贝，交通是一同有份，我们一同进入一个事业，一个共同的分享。我们不是手插着看说，看我看看你们能做什么，不是，你要进入，你要参与在基督身体的循环里面，这是我们应当宝贝的。在现场的训练里，所有释放的话语，我信这样的交通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帮助。第五大点已经读过了，我们需要过一种的生活，将各地教会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李弟兄曾经说过，因为缺少在生命中作王，就没有身体的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会让主有路给我们进入下面的这些经历，进入下面这些点的经历里。在组成基督一个宇宙身体的众教会之间，没有组织却有基督身体的交通。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做的一切，无论是关于教会或执事或工作，都是根据身体的原则，需要交通，有生命的循环。我们彼此敞开，向主敞开，我们是真诚的向主敞开，不是表面的装作的敞开，不，我们是诚实的真诚的寻求交通，要让我们在各面认识主的心思，知道他所要做的，来顾到主的权益。在组成基督一个宇宙身体的众教会之间，没有组织却有基督身体的交通。第一小 第二重点第一小点，主的恢复是基于这真理，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这身体彰显于许多地方，作为众地方教会。因此灵是一位，所以只有一个身体，身体里也只有一个生命的循环，这循环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是那灵的循环，当那灵在基督身体里面循环时，神性、人性、基督的人位、基督的死以及基督的复活都在循环。这些点都值得我们来默想。神圣的交通乃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所以交通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生活的实际，使我们蒙拯救，脱离我们的单独。当我刚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邀请我去喝杯咖啡，说我们来交通。我想说交通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说弟兄你最近怎么样，我想我们可以敞开，彼此敞开。我想说敞开你是要我说什么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敞开。我说什么叫做敞开，他说你过得怎么样，我说还好。我还要多说什么呢？但这就给我们有机会真实的彼此敞开。你过得好吗？他问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说不太好。这样子的交通就使我们能敞开。我们都经历一些事，好事坏事，但我要说我们不仅讲一些我们在为人生活里面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我们应该就着这我们所听见的话来交通。我们听见了这么多话，我们需要交通。我不知道我了解了多少或经历了多少，但愿我们来交通，我们一同来追求。就像昨天晚上 Ron 弟兄所说的，我们既是羊又是牧人，赞美主。神圣的交通乃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凭着众召会在基督身体里的交通，平安的神就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当我们在生命中作王，进入身体生活、召会生活，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将撒旦践踏在脚下，所以我们需要多祷告，为着负担能够得着释放，也为着我们能够进入知识化的经历里。因为撒旦他会抗拒，他会，但我们要说不，我们要说捆绑撒旦，我们要将他践踏在我们的脚下。但我们不能单独来做，不是靠着我们的属灵来做，我们是在身体里征战。第六大点，罗马十六章给了我们使徒保罗绝佳的榜样，他将众圣徒带到基督身体全体相调的生活中，乃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才能真正的在生命中作王。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但罗马十六章我从前从来不是那么有兴趣读，可能你喜欢读，但我不是。李弟兄也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很注意十六章，但他说我现在从这负担的光中，我非常宝贝罗马十六章，罗马十六章是太好了。在这里讲到彼此的问安，问以拜尼土安，问按伯利安，问亚比利安， 一直的问安。在这里，保罗的关切圣徒，你看，当今天下午我与主交通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有人说问瑞弟兄安，问在都柏林教会的圣徒们安，把你的名字，把圣徒的名字，把在纽约的 Dennis 弟兄的名字放进去，这是保罗的态度，指明在这里有一种对圣徒的爱与关切。保罗对圣徒一一提名问安，至少有27个名字，这给我们看见他对每一位圣徒都相当的认识、了解、关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罗马16章所看见的，乃是作王的生命的一个展示，显示在他照顾关心每一位圣徒。你可能说，哦，我已经经历在生命中作王了，但是你关心圣徒们吗？这是一个试验，唯有那些在生命中作王的，我们能够进入保罗所说的，保罗所经历的。保罗的推荐与问安表达众圣徒之间相互的关切，以及众教会之间相互的交通。圣徒们，我要很快的做个总结，讲到是爱心的话，同样也是李弟兄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所说的话。在这本书中，他提到几件事，但是我想要念一些段落，是关于这一次的训练。我想这是我们从训练中结束之后所需要的，这是我对你们爱心的话，野心、骄傲、自义、不磨成基督的死，乃是四个地属。你如果对付这四件事，主的恢复立刻就会有一个复兴。主赐给我们神圣真理的高峰，但是这四个消极的因素仍然留在我们中间，这会废掉我们从神圣真理的高峰所得着的益处，这是我所关切的。主虽然来已经2000年了，但是基督身体的建造为什么还没有完成呢？是因为这些地属骄傲、野心、自义以及不磨成基督的死，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很有可能你有其中一个地属。我有负担，进一步的讲到罗马书的结晶读经，我会讲到关于在生命中作王的几件事。然而我所关切的是这四个地属在我们中间没有被对付。我们越进入神圣真理的高峰，我们可能越骄傲。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圣徒都说一样的话，就是神圣真理的高峰，但是骄傲这地属在这里，所以我需要说这样的话。在这一篇信息的话光中，我们不要让仇敌进来打岔破坏主所要做的。最后我要讲到在灵后 保罗的结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以及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一个交通是为着我们众人的，为着我们在教会生活、基督徒生活，在众地方教会中享受的。愿这个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这个训练中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与圣徒们一同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愿我们一同有份于这个，以终结这个世代。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有点祷告。